Hello， 欢迎收听加州好无聊，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首先，我先帮听众先问你一下，上一次讲过乌克兰之后，你那些同事还好吗？
还好，
还好，
对，
还好，还好。
对，昨天才跟他们开了会了。
OK，OK、okay, okay。
然后，哎，那个还不错，就是他们说他们还有在工作，没有断网
，OK，
也没有断电。一切照旧、
oh, okay.
但是呢他们已经离开那个基辅了、
uh-huh.
就是他们有一个同事是搬到他说离罗马尼亚那个边境大概20公里左右的一个城市
就
然后在那边
一直往西跑就
对
了对
然后他说在那边呢他那边是没有战斗的、
uh-huh.
基本上没有战斗但是他们要去巡逻
哈、huh?
对就是因为他是大概20多岁还是30岁左右的人所以他男生嘛他不能出境、
嗯、
但是他说他已经把他家人移民到德国去了所以他们现在家人在德国都安全然后他一个人就蛮可怜的就是被限制出境嘛
对
因为他是30岁左右男生然后他又说他自己没有拿过枪、
嗯、
就是没有战斗经验然后呢但是呢在那边的人都会就说需要去晚上去巡逻所以那他像这种没经验的就是发给他一把枪然后呢让他就 给他训练一下然后让他去跟另外一个有经验的人两个人一起 team up 去晚上巡逻
哈谁一般人平常会有战斗经验啊应该都没有什么经验吧
我是不知道他们那边是不是到了什么那个年龄一定要去当兵或者怎样、
哦、
但是很多人、啊、
可是那个跟真正的战斗还是不太一样啊
对
啊
但是起码你会打几发子弹然后打得不要太偏、
嗯、
应该 OK、啊、
OK OK 但目前就是你那些同事都还安全就对了、
嗯、
家人也都还 OK
对
就是目前还是万幸就对了
没错、
嗯、不过在我们这边呢就是每天看这些报道之外呢也非常有感就是我都不想开车了现在油价是怎样
真的
好可怕哦就非常
暴涨
哦你那天是看到加州哪个地方已经罚款了
对
是真的
上个礼拜有一个人在网上贴出来是什么8块多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就是很感觉有点假因为我们这边还都是4块多、
嗯、没有啦这边都5块多了啦
对但是就也有4块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你这8块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就是可能某一个地方呢、
嗯、
还是很太偏的那种地方、
嗯、
可能到8块、嗯、然后这一次就到了这个礼拜突然我们这边清一色全部上5了
5、6都有
对
嗯，好可怕哦以后就多走路就好了啦
可是我们家太远
哦，没有，以后很多人就要开始开车啦，因为很多公司都要要求他们回去上班了。
对，
对
，Google 跟 Apple 都要求回去上班了。
对，
就是好像说4月嘛。
对 ，Google 是4月嘛，就是好像4月份开始就要每个礼拜3天，
嗯，
就变成3天2头哎、欸。
对，
就3天就是要2头跑，就是家里跟公司2头跑，3天2头这样子、
嗯。
然后 Apple 也是好像。递进哈，一天、两天、3天，好像有的组也不一样。
是哈、哦，
对，
我们公司也是，他也说，但他没有规定那个时间，但是他有说，就是如果我们要回去的话，一个礼拜工作3天，
就是 hybrid 嘛。
对，
所以你会想要，比如说2、3、4这样子，礼拜一。
他规定的、啊、就是2、3、4、啊。
哦，规定2、3、4，你自己不能选。
对啊。
哦，是哦。
对。
OK， 但是你自己选，你可能也是选2、3、4吧。
对。
对。
没有啦，我自己选哦，我可能会选1、3、5。
真的吗？
或者是
1、2、4
之类的。
我星期五是不想要去公司的，如果不用的话。对啊，还是说你想要像 Twitter 一样，就是随便你选，就是
Twitter 不是 forever work from home 吗？
没有 ，Twitter 现在就是 up to you， 你想回去也可以、
哦，
但你不想回去就可以不用回去，这样没有强制的这样。
嗯。
但你现在是想有 OK 想回去了吗？
我现在本来就已经一个礼拜可能回去1、2天了、
啊、对，
所以对我来讲没差。
而且你的那个公司方向刚好是可以顺便接送小孩的，所以刚好有这个好处在，就不会太麻烦这样子。对，那我呢，因为我就是 forever work from home 嘛，就是我这个工种属性就是不需要去办公室的，所以我就还蛮 appreciate 的。
slack off from home OK。
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其实就是 work 跟那个 life 之间的一个 balance， 就是之前那个 Emma 她说有留言问我们，她要搬来美国了，然后她跟先生目前是没有小孩子的，可是她有点担心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因为她的公司好像是 Apple， 然后她老公公司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是大家都听说 Apple 是 也没有血汗工厂这么夸张啦，但就是有名的就是工时还蛮长然后还蛮糙的一家公司这样子，然后他就有点担心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的问题，
对，
就是工作生活平衡的问题这样。
嗯嗯，在这边基本上反正我听到的啦，就是有两家，哎，两家还是三家就比较糙一点的公司，
榜上有名的 Apple
大概就 Amazon，
对，
Apple、
嗯、
还有 Facebook，
对，
这三家就是看你是哪个组了，
对，
有很糙的那种组，
嗯，
所以就不知道你进的是哪一个组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我不确定他是哪个组，但他是 Apple 的，然后他的老板明确哦，明确跟他讲说，我们组就是每天 standard 是每天工作十小时，
What？
直接讲哎、欸，然后就。有点傻眼，他说哎、欸，我现在是不是要转组？
那有 overtime 吗？
没有，不是，我就觉得有点，有的是心照不宣的，有的是你看大家都还在工作，你可能不敢下班，可是他是老板明确跟你讲、欸、我觉得这、wow. 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蛮 hardcore 的、
嗯、
对，可是我觉得组跟组之间或是哪一个老板的 culture 也很不一样，我觉得
对、
嗯、
对，我觉得组跟组之间真的差别很大，就拿我们公司来讲好了，我是广告组、
嗯、
广告组就出了名的就是累， OK， 就是活多，就对，
你是要帮公司赚钱的、
啊、对啊，就任何公司的广告组基本都是公司数一数二最忙的那个组、
嗯、
对，因为就是人手永远不够，然后永远那个业务就是要扩充，然后就是要帮公司来赚最多的钱，所以呢广告组我们就真的一个当 1.5 到两个人在用，
哇，
对，永远我们组就是像我老板就说我今年我的 quota 其实是十个人，但是我们组真正在做事的只有三个人，
什么真的假的？但没有计划要继续招人吗？
有啊，但是就很难招到啊，
天哪，
对，你也不知道，就现在那些人就是可能疫情嘛，疫情完了以后就大家都要换工作啊，
为什么呢？
对啊，
为什么我听说现在就是很多大公司都在拼命招人，比如说Amazon 那些，可是为什么好像还是招不到人呢？
对，我也不清楚、欸、
是大家是不想换工作吗还是这样？
这个我不确定，因为疫情期间就很多人他去拿政府救济，然后觉得政府已经救济这么多钱了，那他们就算回去工作他们可能也就比拿救济赚多一点点钱，
对，
所以他们就索性，对，索性就不工作了，所以我知道那些就是工资没那么高的人、嗯、他会就是放弃工作，
对，
可是对于那种码农啊或者怎么，我们薪水都比较高，
对，
那这个时候我不相信人哪个人会因为拿了就政府的救济然后来不工作嘛，
对啊，
所以那我只能说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就是 CS 这方面的人还是太少，
怎么可能全世界的人 CS 都往这边跑啊，
可是 你想想最近是不是就是不太流通了吧，因为应该疫情吧，然后再加上美国也限制比如一些 Visa 或者这样、
oh, OK，
对，我猜啦，这都是我猜的，
嗯，所以你现在就忙得要死吧，就是
还蛮忙的， 我一直都蛮忙的，
对你来说 你现在觉得你现在的 work life balance 怎么样？
嗯，还 OK，
诶，那
因为毕竟就是可以在家工作嘛，所以就五天里面我进公司一两天 OK 啊，
哎，我真的是觉得还好我不用进办公室，我有点凡尔赛，但是你知道每天就可以如果有可以睡到开会前一分钟这种感觉，
对，然后关键起了床也不用梳头不用洗脸直接就开电脑开会了，
真的，而且你知道我现在的组啊，我不仅是在家上班也就算了，而且我现在的组是你不需要开 camera 的，就是99%的时间他是不许你不开 camera 是 OK 的，就别人开你也没有压力说你一定要开这样子，
我们也是啊，
除非他会事先跟你讲说哦，这现在是一个 quarter review 或者是 QBR 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会议，我们会需要也希望你就是开一下 camera， 可能好久半年没看到你了之类的、
哦、是、哦、我们都没有哎、欸。
对，
我们除非比如说我们要跟那种大老板要开会，然后老板说了、可能也就是如果你开 camera 老板会可以 introduce yourself 啊、或者怎样，那个时候我们会开一下，但是你知道像你们女生很好用的一个借口就是哦，什么今天我没有化妆所以我不想开 camera， 这个我们都会理解，你像我们这种大老爷们儿的就很难说哎呦我没办法今天我没梳头我不能开 camera， 不可能嘛。
哎，你们男生真的很好哎，你们男生真的好 easy 哦，你们可能就戴个帽子棒球帽什么就 反正你的头发不要跟那个鸡窝一样大概就可以开 camera 了，
对，
真的好方便，我们女生就没有办法，
可是你们可以用这个当借口啊，
也没有哎， 就真的你要开
camera， 我们组很多啊，
真的假的，
我见过很多，就动不动就是啊、哦，我今天不方便开 camera， 因为我今天可能我穿着睡衣，或者是我什么今天还没有来得及化妆，
我不想吓到你就对了。所以对你来说，怎么样你会觉得哦 burned out 了，就是 totally out of balance 了，就是工作跟生活已经失衡了这样？
我觉得我个人很少这样子吧，因为我通常都会自己我调节，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公司有的人、有个别的有比如说有一个俄国的女的，她哦，她能力真的很强、然后呢她真的一个人做了起码是两个人的事 if not 三个人的事。
你说去大使馆抗议那一个吗？
对
哦、oh, OK，
对，她真的很厉害、然后呢她就是很 burn out， 她每一天可能最起码都会工作12个小时左右。
天哪，
对，无时无刻，像有的时候她早上起来给我们安排那个八点还是八点半然后找我们开会嘛、然后呢有的时候她 就偶尔她就会突然临时改到比如说十点，他就说、哦、不好意思，我昨天晚上工作到三点，我必须要睡一点觉。
什么？
我就 like come on， 你有没有办法？
他是单身吗、
就是？
你知道吗？
他刚结婚，
但没有小孩，对
对。
OK。
那我就想，你有没有办法有必要这么 push 你自己吗？
可是有没有小孩真的差非常的多。
对。
对，对我们女生来讲，那个工作量不是多的一倍两倍，是指数性上升。
所以我就觉得 burnout 就是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基本上全都是工作了、然后你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时间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了。
对。
然后呢，你每天都是处于一点神经很紧绷啊，或者是很 stressful 那种状态的话，我觉得那就是 burnout。
哎，你刚才讲到一个还蛮关键的，就是你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你却被其他东西填满而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对，但有的人他是 workaholic 啊，他觉得 OK it's OK， 我生活都是工作，你知道吗？
对，
他没有其他东西做，他就 OK。
所以关于 Emma 问的那个说哦、work life balance、这个我昨天才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就是他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work life balance 的。像有的人像你刚才说的，他就是很热爱他的这份工作。
对。
那他在做这个时候，他可以一天做十二个小时，他都不觉得他真的在工作，因为那就是他兴趣，他就是要发展他这部分。所以 这部分他就不需要去什么 balance。
所以在这种人的身上，工作跟生活它不是对立的。
对。
他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
对。
所以他不需要在这个对立面来中间取到一个平衡这样子。
没错。
对。
那需要 work-life balance 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凡人了。就是、
我觉得 99% 的人就是只是为了可能糊口有个工作。
没错，对，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不说你热爱，就是你不讨厌的一份工作，你能胜任的一份工作，大概就是
非常痛苦就对了。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需要一些 work-life balance、right?
因为在很多人这种情况，他只是为了赚钱或者他没有办法一定要去工作的话，工作这种东西对他来讲是个消耗的一个东西、所以消耗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必须要通过生活的其他的东西 来补充自己这样子。
没错，
不然一直消耗一直消耗一直消耗，最后你就超级 drained 这样子。对，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时候哦，你说你就是整天脑子都想工作的时候，你就觉得失衡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或者是还有一个在你身上哦，在我身上也是，就是你已经被工作 filled up 到就是满脑子都是工作之外，你还会被工作的情绪所影响而带到你的生活跟家庭当中。
可这个是人的造诣。
什么意思？
是你能不能控制好你的这个情感跟你的 emotion 的这个东西？
哦，我的意思是说，已经多到你没有办法了，就是已经多到你已经家庭生活相处的时候，你都要想工作，而你的情绪啊，或你的整个状态都要被工作影响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失衡。对啊，就是你对小孩，就是你，比如说你已经在想工作很多事情很烦了，然后小孩现在来找你，你就是觉得 Oh my God， 也太烦了吧，小孩，然后对小孩就会态度很不好啊，或者吼小孩啊，骂小孩啊什么，你知道吗？所以讲到这个呢，就是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当你发现你可能已经失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做一下，来调整一下这样子？
辞职。
我们在辞职之前先做一些其他努力好不好？
那就换组。
你老板，你跟什么老板非常非常重要。像我之前跟了很多个老板，就是老美嘛，白人，他们自己本身就已经非常重视这个东西，就他们分得很清楚。哦，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他们怎么做的，就是他们生活就是生活，工作就是工作，然后 weekend 跟家人待的时间就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你不要来烦我这样子。
可是你这个还是没有解决到问题啊！你说呀，你只是分得很好，但是你假设你的工作就真的多到你的永远就是工作呢，你没有办法去过你的生活，那怎么办？
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又没有办法跑呢，你又转不了组，又换不了公司呢，我们总是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调适的方法，对不对？你不可能无时无刻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吧？
好、
oh. 你是怎样、
我告诉你啊，我有的时候工作到我觉得连放个屁的时间都是奢侈的。OK，
有这么夸张吗？
真的。
可这不可能是每一天吧？
对，不是每一天，但是 我一年当中有那么几天，真的，那是一天到晚，到了可能下班了6点我才去尿个尿那种的。
但我是说这是少数，但在平常的时间的时候，就是他们跟我说，我以前老板跟我说，就是你一天你要知道你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你只要朝着那个最重要的大目标把它完成就大概就好了，然后其他一些零散的时间你要去放松一下你自己。就比如说有时候我跟他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女老板，她就在那个跑步机上面跟我开会耶，你就一直听到她这样一直
你这个有点，
我是说真的，我是说真的，她就说哦 Annie 我现在在 treadmill 上面，我在走路这样子，因为我刚才坐太久了，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就是一边走路一边跟你讲话这样子。
你这个真的很难让我
然后她会说那个她会 block 她的 calendar 的时间，比如说每天 block 15分钟半小时，就强制自己就是离开这个桌子，你的办公桌，去走一走啊，晃一晃啊，让你转换一下一个心情这样子。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忙了一上午了，我下午可以 block 半个小时，比如说做个瑜伽或者是冥想一下，来 regenerate 我自己。
就是 whatever， 你什么会 makes you happy， 你可能打个半个小时的电动。
Whatever makes me happy， 就不工作。
对，不工作去做一下你想做的事情，你知道吗？
好，那我现在我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悟出来的一个精华、okay?
好，我看看有多高的悟性。对，
就是一个人忙不忙啊、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找的。 OK， 你想想你进一个公司，我的一个 tip 就是，你一般人一个华人进去公司，我们一开始马上想的就是哦，我要好好表现，
对，
对不对？
嗯，
所以头几个礼拜我们会跟拼了命一样，就在那边老板一给我东西，我要给他做的越快最快最好，
嗯
呀，马上就交了。
嗯，
这样子的话起码在美国了，在湾区我这边我看到的经验就是，你这样连续做个几个月，对老板对你的印象那没话说，一定是非常好的。
嗯，
你又能完成事，他又可以给你事，然后又可以就是相信你能再提前做完。 OK， 但是久而久之这就是他的 expectation 了。
对啊，
他就 expect 你在这么长时间可以完成这么多，那你会不会被加薪呢？未必。 OK， 那个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个 aspect， 但是你就已经给自己定了一个基调了，就是我的速度就是这样、我现在如果我开始比这个慢很多的话，老板就觉得说啊哈，你又开始 slack off， 你可能没有做到你的就是 capacity， 那我要多给你布置任务。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一开始进一个公司，不管你有多么想表现，多么的 excited， 不要去就是用自己100%的力量去做，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先用70%-60%的这个 capacity 去做。 OK， 然后甚至
看看那边的回馈是怎么样。
对，就算你想升职，那不是半年一年能搞定的。 OK、所以先去就是慢慢来，这升职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东西，所以呢到了一个你有一个新的岗位， OK， 先慢慢做起来，不要太快太着急，这样子你永远只用自己60%-70%的时间来做，这个时候万一老板真的你们这个组变忙的时候，老板给你加很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慢慢再调到80%-90%-100%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特别的累，比起你一开始用100%的这个速度在跑，然后老板这个时候再让你去 家伙，你要用120%、130%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真的去 burn out，
就是给自己留点余地啦。
对，
但不是百分之几，那个只是一个概念，只是说一开始可能需要给自己留点余地，而不是非常的急于表现而把自己没有后路的感觉。
对，
对
像我就是这样子、
嗯，
我刚进这个公司头半年，
嗯，
我真的就是非常
打鸡血，
打鸡血在那边做、
嗯，
当时老板都直接就说，哇，我们组做的最快的就是你，
对，
然后我们组其他人，
对，
其他人也都说，哇，给他什么活他都能就很快的做出来，就给你3个礼拜，我2个礼拜就做出来了，
对，
就
是你那只是爽一时而已，
对。然后之后我就发现骑虎难下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有点想说，哦，我想 slack off 一点，就是少做一点吧。但那个时候都不行，因为平常老板就知道说给你这个东西，可能别人要一个月，你就是2-3个礼拜就等做完。结果你现在说你要一个月，
嗯、
那老板就会。
而且老板一开始没有要求你这么快哦，
对，
是你自己把自己推到这种地步。
没错，所以后来我就学乖了，像现在我真的就用我60%-70%的这个工作量在做
，which is okay， right？ 就是也是跟那边的进度其实也是 OK 的，
对，
嗯，
就是公司不会因为你，尤其是越大的公司，
嗯、
他越不要就是一个人来当 hero， 你知道吗？对，所以你真的不需要把自己绷那么紧，你的组你稍微少做一点，组不会垮。
嗯
，OK， 老板最多就是再招一个人来帮你。
我又回到我们讲过很多遍了，就是这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你要怎么去 manage 这个别人对你的期望，跟 manage 你自己的表现，
对，
对不对？我觉得沟通很重要，你自己累死累活。然后做得很快很好，还不如就是你一步一步做，然后每一步都把它 summarize 得很好，沟通得很好，跟大家一起来组织、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这是你悟出来的道理，对不对？
嗯嗯，
还是你走过的弯路的意思
啊、也算吧。
所以你那个时候有 burn out 的感觉吗？觉得哇天哪，大家觉得你很好很厉害，然后一直给你工作，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那个时候
就觉得哦
没有，那个时候 OK， 因为我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我很快在组里的那个 reputation 就打开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说哦，什么人家做不出来的就给我，我应该都能做出来、
嗯。
直到他把东西越来越难的东西给我的时候，
哦、
我到最后我真的做不出来了，你知道吗？我想说这个完全不属于我这个工种来做的，怎么你都给我做呢？
嗯、
但是这个时候你既然给我了，我没办法，我就要。又要想办法来做，但是又做不出来，这个时候真的是很懊恼。然后呢，全组我又找不到别人来帮我，你知道吗？因为我不会，别人也不会啊，所以没有人能帮我的情况下，我自己又想不出来，做不出来，查网上也查不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很压力很大。
对，
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觉得有点 burn out， 如果这个持续很久的话。那你说最后我怎么会，就是我怎么去 get myself out of this 呢？
对、
啊、就是可能我已经弄这个弄了几个月了，我真的是觉得啊有点受不了，这就不太健康的时候，我真的就去找老板，就老板跟我 one on one 的时候，我就说就有点旁敲侧击的，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不太属于我们组该管的事，你知道吗？
嗯嗯，
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这个的方面的 expert，应该去找一个更有这方面 expertise 的人来做，而不是我们在这边做，然后虽然可能最后也能做得出来，但是就是会很慢，然后做的也 不一定就是用最好的方法来做，然后老板也同意，你懂吗？他也知道，所以就是说那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再加上有其他的一些 priority 进来的时候，他就说哦，那我们就先做其他的，这个就放在那个 back burner 上面慢慢的做就对了，
就是还是要跟老板沟通，但照实讲，
对，
就不要不好意思讲说，哎，这个我做不出来，或者我其实不太会耶。
对，
对，
就是你该会的，那你不要去说我不会、
嗯，
但是额外的那种，就已经不太归你们主管，或者你已经不是那么精通的时候，
继续撑下
去，就不要
去
撑，对，
就不适合，
直接讲说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组做的，或者是你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 expertise，
然后再加一些你自己的建议，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这样。而不是纯抱怨、啊、
没错，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就是其实是一种方法，就是 learn to say no 跟 set the boundary、
嗯、
就是你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好之后呢，你的 boundary 要 set 在哪里，比如说像我的工种就是 sales， 就是 business 这一块的话，其实没有像是没有什么 after hours 或者是上班上下班的时间，你晚上或是甚至半夜老板可能都会，他不至于打电话或是 text 你，但是他会发 email 啊什么什么的。
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大的 topic。
对，但是
after hour 老板找你怎么办？
对， 但是呢，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你一开始要给自己设一个什么 standard， 你是那一种老板不管什么时候 email 你你都会回秒回的人呢，还是比如说你要六点七点八点之后不管是什么样，除非是什么火烧屁股的事情我一定要管，不然的话我就等到隔天这样子。
嗯，
就是你要给自己 set 一个很好的 boundary， 一开始就让人家知道你这个人大概是怎么跟你去工作怎么去相处的一个人。这样
看你的工种，就是你这个 position 是比如说我 一天需要多少小时 on call 吗，还是说就是普通的一个职位。普通的职位来讲，你一旦就是 after hour 可能五六点之后，你就不需要再回老板的什么 email 啊 slack 啊或者任何 message。 尤其是在美国传统上面，吃饭的时间是最大的。
嗯
OK， 任何时间你吃饭的时候你都可以有理由跟老板说，哦，对不起，我现在在吃饭，我先不能回。 OK， 这个美国人都会理解，因为吃饭就是可能一天中唯一就是要保证的那一个小时是要跟家人在一起，跟小孩在一起来交谈的，来吃饭的。你那个时候你 supposedly 不是那种天塌的事情的话，你是不应该去打扰人家的。
然后我之前有个同事他也是这样，欸，就是我在那个 Slack， 我们不是用 Slack 但是就是通讯的，就上面问他一个问题，然后我忘记他那边是东岸时间，比如说我现在是下午两点对不对，但他那边已经下午五点了，就他超准时的，欸，我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哦，现在五点了我要去干嘛了，反正就弄我小孩还怎样，我可以明天再回你吗？然后他也不等我说 yes or no 他就下线了这样子。就他们把那个生活跟工作分得很好，但他工作的时候是工作非常认真，
嗯，
但是下班了他就是下班了，然后他下班的时候就不想工作的事情，也不会是一直 check 手机说，哎，我手机的 email 有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
就我们这边有个习惯，就是你 正常的工作的交流范围你就是用 email， 但是你下班之后就不要再去看 email， 如果 email 二三十封五六百封都不要管它，就让它一直进来没关系。但是我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一个准则，就是如果真的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就是 text，因为 text 你可能马上就会收到那个通知嘛，
嗯，
对不对，
嗯，
如果 我老板比如说晚上九点 text 我，我就知道，哦，这个一定是什么比较紧急的事情，我就会稍微看一下。但这个不是，如果他一天到晚每天晚上就一直那个轰炸你的话，我觉得这个老板可能也没有办法跟呢。
对，
嗯，
那我还要讲的一点就是在美国我们工作是排第二位的，第一位永远都是我们的 family， 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一点跟比如在亚洲应该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像 Emma 如果你要来美国工作的话，这个事情是不需要害怕去说出来，一般人在美国大家都知道 family comes first。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真的大啦啦的就说，哦，我今天我有几个 errand 要去 run， 我要去买东西，所以我可能比如说十点到十一点我不会在，或者是我每天到了下午三点我也需要去接小孩。
对，
我就明着讲，你不可能因为这个 来辞退我嘛，对吧？
对，
只要 我工作我真的有做，我有都做好，他一定不会因为比如说你每天要去接小孩而怪罪你。
不可能，像我今天早上不是去看牙医吗？
嗯，
对啊，我就有一个会没办法参加，我就说，哦， 我要看牙医。大家就是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没错，
大家都会理解了。
对，
但是问题前提是你工作要做好哦，就是本职工作做得好的那个前提之下。
对
对，
所以这一点我其实还蛮喜欢美国的。
嗯，
对，他这个职场就是环境就变成说你真的工作不是第一位。我看到过太多的就是在大陆或者怎么样，他会觉得就是工作真的就是第一位。
嗯，
尤其是老一辈的人，他觉得说我们就是要保证工作是第一的。
嗯，
就像我爸妈他们都是这么认为。
对，你说到另外一个 key point 就是 mindset 就是你心态不要被工作绑架了。
嗯，
就是永远要凌驾于你的生活之上，但其实不是，有的时候你是可以说 no 的，有的时候你要做你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样子。
像在湾区大概平均一个 engineer 或者是一个人吧每三四年就会换一份工作。
嗯，
对吧，你们应该也是吧。
嗯，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不会说 很少有人会做一份工作做个二三十年都不动窝的，你懂吗？对，
尤其是年轻的，年轻的很少这样子的。
对，甚至你比如说五年了，你都没有换公司，人家会觉得哦 ，something's wrong with you。
也还也不会啦，好吗？
就是他会觉得你，
没有那么夸张啊，
你可能已经太 comfortable 了，
嗯，
所以就不太会去，或者你的技术没有那么 flexible， 就是你变成你只会用那个公司的技术。
OK， 但没有啦，有的人就也只是想在自己本公司升啊，那也无可厚非。
你要在自己本公司你能升也就好，但是你等，比如说像我们在招人的时候，我看 resume， 如果一个人他说他在那个公司待了十年了、
哦、
还是 engineer， 那我就觉得 OK， 他可能真的就我会有一个有点这种 stereotype 的 mindset 就会出来，我就想说哦，那他可能
真的假的，
对，就、嗯、我就默认他可能这个技术会
比较单一
一点、
嗯、
其实这个路子会窄一点、
嗯、
然后呢会的一些 process 也都是着重于他的公司的 process、
嗯、
就这样、
嗯、OKOK， 那我们最后来小小总结一下好了，就是工作跟生活，你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天平上的两边的东西，对不对？这边下来一点，那边就上去一点，这边下来一点，那边就上去一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就是只是一个取舍，就是你怎么去整合两个东西在你的生活里面，就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也是工作一部分，这样子。然后我突然想到我还蛮早之前，就是我刚大学毕业出来的时候，就是很青涩的一个人嘛，然后我就去那个面试，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组的那个一个 VP 来面试我，我居然非常的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问他说，哎，你是怎么看待 work life balance 的，我还蛮就是希望我这个工作可以达到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他就是一脸就是看着我就觉得他就回答说 there's no work life balance， 他说There's only work-like options， 他是说你是取舍的问题，就你怎么去选择，就比如说你选择这一个小时你要认真工作，你就百分之百专心工作，然后你已经决定你下一个小时要好好的去做一个什么瑜伽或一个什么事情，你就把这件事情全部分好，然后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就专心做那个事情，不要一直三心二意这样，不然你就觉得两边都没有做好，
嗯，
就找到你自己最舒服的一个步调嘛。
总而言之呢，就是当你没办法要取舍的时候，就一定要选一个的话，别忘了你工作是为了生活、
嗯、哼，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但生活没了很难再找，
家人没了，不是家人没了，就是跟家人的感情或相处时间没了就是没了。你就是最后来讲个金句是吗？就是讲了那么多画龙
点睛，
对，讲了这么多，我就想跟他讲说工作是为了生活，然后要随时给自己留点余地，然后知道什么时候要 set boundary， 画一个界限。I'm the strong one. I'm not nervous. I'm as tough as the crust of the earth. 好，我们要来那个 shout out 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赞助的听众。
哦，我们又有 shout out 了。
Alright， 第一位呢，应该算是两位啦，就是 Rachel 跟 George， 他们呢有对我们赞助，非常非常谢谢你们。然后他们也是好像在带小朋友的时候会听我们的 podcast。
哎，很多人都是带小朋友，要不然就做饭的时候，要不然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对不对？还不然就开车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带小孩的时候，有时候很苦闷嘛，有时候就会听听这些东西啊。开车的时候也是很好的，可以听东西的时候。非常谢谢你们哦 ，Rachel 跟 George。然后下一位是 Daniel， 非常谢谢你的赞助支持。再下一位呢是来自台湾的 Irene， 不过谢谢你哦 ，Irene， 谢谢你的赞助。然后最后一位是陈银霜还是爽，不确定，但谢谢你的赞助。
对，谢谢你们。
在每个节目介绍里面都有一个连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透过小额赞助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这样让我们有动力给大家做更好的节目。
没错没错。好，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